欢迎回到三角猫 Happy Hour， 我们又回来啦。那现在在这边跟我聊天的是若晴
，Hello，
然后我是 Mike， 大家好。哎，我们终于办了第一次的
抽奖活动，
没错没错。请问我们最后有多少人抽奖？
最后好像总共有36个留言。
哦，那这些我们从这36个留言中抽出两个人，然后还蛮巧的哈，一个是在美国，一个在台湾。
对，然后一个是在 Facebook 留言，一个是在 IG 留言。
怎么这么巧？怎么那么刚好？
真的。
对，那所以现在我们接下来就会想办法把这个邮票送达到您的手上。
真的，感谢大家的支持跟参与。
是的，
没有抽到的不要灰心。
哎，不要灰心，对。哎，也许以后
会有别的抽奖。
看看有没有，对，看有没有赞，有没有人愿意赞助我们？对。不过我不知道若晴怎么觉得，我自己是还蛮感动，看到这么多人留言。
真的，对啊，我觉得这个结果比我预期的还要踊跃一些。
你预期是怎样？
我预计可能没几个人，然后还全部都是亲友团这样，全部都是认识，结果最后发现很多其实是我真的不认识的人，就觉得很开心，
就觉得很开心，
真的有粉丝。
对对，我有一个朋友留言，我看他留言的时候也觉得还蛮开心的。其实我们办这个活动也不是真的要这个赶蛇出洞啦，就只是说我觉得做 podcast 其实后台能看到资讯很少，
对、啊、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其实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是谁，
嗯，
然后我们只能从那个很稀薄的资讯里面看到说、哦、我们在美国大概有的听众大概占几趴，在台湾大概占几趴，
对，男生女生比例、年龄层之类的，
对，然后都不知道这些资讯准不准，
对、啊，
因为他其实汇整好几个平台后的结果，
真的，
对，所以如果大家不留言，其实我们也还是会继续做下去啦，只是就是做着做还是会有种就是哎，不知道，不对不对，就是做蛮自爽这样子，
嗯，
对，所以我看到大家留言的时候，是真的还蛮感动。而且我觉得大家留言的题目、
啊、
就是大家想听的内容还确实是有让我想了一下，
嗯， 对，给了我们很多点子，很多我们其实原本没有讨论过的方向。
若晴，你最印象最深的是哪个？
我印象最深的最后有好几个人都在留言说要那个讨论那种是什么很天兵的吗，还是很突锤的那一种
很出彩的那吗？
我觉得很好笑，
我
忘记他们是怎么讲。
哦，我知道，我有看到，
对、啊，
对，就是说什么，就是做过最蠢的事情，
对之类的。
有啦，这个绝对有，这个
这绝对有啊！但是我不会想到要聊这个东西，但是确实好像蛮有意思的。
哦，这个阿伯我比较没有偶包啦，哦，就是怎么会没有做过这种蠢事呢？绝对有的，对。然后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讲到 work life balance， 可那好像是知影，哎，不知道是谁留的，然后知影也有留，
有好几，
然后第一个
好像有好几个类似概念，可能他的说法不一定是完全就是讲到 work life balance， 但是基本上就是希望我们可以讨论生活跟工作之间的一个平衡
关系，的平衡，
嗯，
对，然后当然第一个看到就是没那种东西。没有 work life balance，
没有、嗯、我觉得你觉得 balance 就 balance， 每个人的 balance 不一样、
欸、对对对对对，有这个以后可以稍微聊一下、
啊、
还是有一些想法啦，
对啊，
就是
对啊，
就是我跟若晴也有试一下聊一下、嗯、因为毕竟每个人的每个人对于工作的想象不同，那你的平衡就不同、
嗯、对
对，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印象蛮深的就是如何跟一个比较就是我想他案子他应该是对岸的人对保持这个关系，对，其实我
觉得比较敏感一点的话题啊，
对，虽然这个话题蛮敏感，但是我确实是有从中间想到一些事，
嗯，
对，然后这个有机会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职场上其实有一些这个有一些技巧或是有一些准则，其实是可以让你可以去想说你怎么样回应，其实是比较符合大家的期待、
嗯、
对啊，其实像公司里面都有 inclusive 的那种课程嘛、
嗯、
那其实也说真的啦，不限于你的国籍，不限于政治倾向，
嗯，
对不对，这些东西还包含到年龄，
通常其实美国去 cover 的 跟政治倾向比较不会 cover 到政治倾向的部
对，
分，我觉得
很
美
多
国
更
讨
深
论比
是
较
性
多，对
别、
啊，性别、种族，
种族，
对。
甚至还有年龄，
然后年
你
龄
有
的
做过
吗？
吗？
我没有做过年龄
你
的，
们公司内部没有？
没有。我觉得我们的年龄层可能比较窄一点。
哦，我们公司的 training 里面都还会有说，就是会有一定会有年龄这一项，
嗯，
就比方
因
说
为
年
其
轻
实
的
有的
主
时
管，
候，对，主管比下面的人年轻。
对对，所以年龄这一项其实也有，就是你不
对。
能讲什么老狗学不会新把戏这种话，这是不行的。对对，那其实我觉得这些都蛮类似的啦，其实可以稍微聊一下。我觉得敏感归敏感，但确实是它背后有一些原因，这样子。
对，
对，这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几个。
这个确实，
那
我看到的时候想说，哦，其实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个议题，因为虽然聊起来敏感，但是身为一个台湾人，在国外绝对会遇到这样子
对你一定会，
的，对，你一定会遇到这样的状况，然后你要怎么去面对，是蛮有意思的，对啊。
没错，没错。好，那我觉得谢谢大家来回应我们的抽奖，也很希望就是以后就算没有抽奖，也欢迎大家多多留言，或甚至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想直接问，你也可以私讯到我们的粉专页面，那我们的小编就会帮大家会诊这些问题，我觉得都很好，也谢谢大家给我们这些启发。
对。
好的，那我中间想要问若晴一下，我们在第一集的时候解释为什么叫 Happy Hour，对
我
吧？
们解释，对啊，我们有解释啊。
然后如果我以后不解释的话，那大家就不会知道 Happy Hour 是什么，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应该对 Happy Hour 有点概念吧。其
真
实
的
我真
吗？
的不记得我在台湾的时候有没有听过 Happy Hour 了。但是我觉得现在台湾一些餐厅应该也开始有 Happy Hour 这种东西。呀，我
哦 oh，
不
我
知
是怕
道。
说大家听到看到这标题，我想到这什么东西？什么叫快乐时光？就是点进来就是这件事讲喜剧的，好，不是喜剧，不是喜剧
没有，没有
，Happy
笑
Hour 是，
话。
对，这是喝酒的时间，喝酒的
对，
时
喝
间，
酒，
所以
打
只
折的
是
酒，打折
没
的点
错。
心，
没错，打折的点心。对，我觉得以后我还是在开场讲这个好了，就开场就一定要讲一下，就是不是快乐时光的 Happy Hour。
不是快乐时光，也没有不快乐啦，我们聊很快乐。
我们聊很快乐。好，对，希望可以。好，那就快乐的来聊一下我们今天的几个主题啦，第一个是我们最近之前也上了一集嘛，吼，就是小毕的那一集，然后讲说
文
他怎么
威，
在，
另
对，
外
另
一
外
位文威，
廖文威，对，在廖文威同学的这个他讲他的经验怎么样，在一个百人 的这
对，
种作
跨
者
国
中
团
间
队。
跨足团队，对，然后能有办法当上一座，那。我不知道若晴你有没有仔细就是听一遍，那我自
我
己
听了蛮
是，
多遍的，
哦，这听了蛮多遍的，对，
对，
但我自己是在剪接的时候，我断断续续听一下，可是我后来又决定把这一集再好好听一次，然后我其实是还蛮感动的啦，对啊，那有空当然是欢迎听众就再去。真的好好把它听一下。如果你之前还没听这一集，因为我会觉得感动的原因，是因为看起来好像很容易，然后他就这么加入了一个很厉害的团队，但实际上我听到后面，然后他就讲到说，他大学修完课之后，他其实毕业的时候，他还是有想说是不是就不要继续走这一条路，然后去走工程师的路。那他运气非常好，他再找。中研院的工作的时候，被引荐到另外一个好像是职卫所的教授那边，所以他有机会继续发展下去嘛？
对。
对，那我听到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很感动，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也认识文威，我跟他的重叠不多，但私底下跟他聊过几次，然后曾经有一办读书会的时候找他来，那我觉得他底子很好，他也很乐于分享，但。怎么讲？就是你如果表面上看一个人，他好像资历走到某一步，看起来好像光鲜亮丽，但实际上听他讲，你就会觉得说，其实有时候也很看机缘。然
对
后重点
啊，
是，
真
等到机
的。
缘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自己要做出决定。那如果他那个时候没有继续 没有去职卫所，那是不是就不会有今天这个机会、嗯、
没有遇到贵人、
啊、没错没错，那当然他的努力很多不是只有这个贵人，
当然啊，
对
对啊，
只是就是这是一条很长的路啦，然后我今天听一听的时候又觉得这个哎，觉得心有戚戚焉啊，然后这个这个今天睡得比较饱，所以早上听的时候再重新听一次就觉得哎，还是蛮感动的啦，好，我就、嗯看着把我这个感动就是带给听众啦，
对啊，我觉得真的很值得去听一下啦，因为其实我们在国外待久了遇到身边有人发 Nature Soil Science 其实也是会遇过一些这样的人，然后你都只会看到他光鲜亮丽的那一面，就觉得啊好厉害哦，博班就发 CNS，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他背后的一些故事或者什么，然后很多时候如果有人真的去访问啦，或者是写一些什么文章之类，也都是着重在研究的部分。
对，
那我觉得我们就是比较就是讨论哦这背后的一些辛酸故事之类，我觉得其实蛮值得听一下，就是呀，漂光鲜亮丽的表面下还是有他那个辛苦的过程，然后呀，在几百个人的团队要做到一座这个。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我觉得呀，大家
他讲的很轻松啦，但
因为就过来了啊，但是就是你听他像是他要去一个一个改那一百个作者，我就光听到这边就崩溃。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只是输入十几个，就已经觉得很烦躁了。
一百
对啊，一百多个，
没错。没错，而且因为也跟他本人聊过嘛，就其实知道就是我们的个性，
嗯，
对，他的个性蛮 chill 的，
嗯，
对，所以他讲的简单啊，这个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绝对不简单，
对，
对，
欢迎大家去听一下那一集，
听一下，听一下，
对，好的，那过去这一两周还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去参加我啦，我参加连续两周内参加了两个 TBA。很累
你很累，
回来
以后只
是想废
你要不要跟听众分享一下？
好哟，所以我九月初的时候回 St. Louis 去参加 MTBA， 就是 Midwest 的 Taiwanese Biotechnology Association， 然后两个礼拜前还是上礼拜九月中，
还是已经过的，已经不知时间了。
是上礼拜吗？是上礼拜耶，
上礼拜、啊，才一周啊。
上礼拜去参加 South Cal 的 TBA， Southern California TBA， 刚好就在我在的 LA 这边。
对，
那去 MTBA 是担任 panelist 啊，分享我在业界的经验。那去 South Cal TBA， 我就是一个 panel 的主持人这样子，然后讨论 translational science、translational research 在 industry、
嗯。
对，嗯。所以还就是我每次参加 TBA 都会觉得很累，没有错，因为就是一个 social 的场合，然后你会遇到很多人，你会认识很多人，然后你会收获到很多的资讯，就不管是从那些 panel 啊那些 talk 啊得到，或者是你跟你认识的，
我觉得不是很多资讯欸，我觉得完全资讯爆炸，
对不只是很多是会爆炸，对，就是会很累，但是你又觉得啊非常的充实，但是又觉得啊结束以后好像可以休息一段时间，不用遇到任何人，不要聊天一段时间，
你就可以把自己关起来。
对，尤其我连续两个就觉得啊可以休息一下，真的可以休息一下。不过对，觉得还是收获还蛮多的，每次都还是觉得很开心啊，在美国，
还是应该要去，
在美国有这样子的平台给我们台湾人就是自己可以交流，我觉得很难得的机会啦，所以。
我自己我跟听众解释一下好了，上礼拜 SoCal TBA 若晴是去担任moderator， 就是去主持一个 panel， 我不知道 panel 要怎么讲，
一个
座谈
会
座谈会，对，他其实是演讲跟座谈会混合啦，
嗯，
那我自己是去被邀请去讲一个座谈会，
麦克是我们的讲者之一，
对，那我觉得我跟若晴有一样的感觉，就是每次要去参加前就会觉得很累对，就是看到那个介绍，然后你就会觉得哦真的要去吗？这次还是被邀请去，就一定要去啊对，但我是说之前就是会有那种哎呦我真的要去吗？心里面其实会有点拉扯，然后去参加了以后，我自己是觉得每一次参加完之后都会觉得啊还不错啊，我有来
嗯嗯嗯，
对，就是会觉得说哎好险好险还是有来， 那我觉得会有这样的感觉，其实坦白说还蛮自然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觉得 TBA 的那个，不管哪一个 TBA 哦，就是你的那个 session 的，就是你那一个要讲的那个题目啊，其实它标题都下得很笼统。
对啊，对啊，
对，因为你去想它是怎么样弄出来的，它通常都只是说办的人觉得我们想要今年想要做这个主题，
对，
然后就开始找人，然后这些主办单位其实我们也办过嘛，就是开始就是接下来就无限打枪状态，然后终于你凑齐了，这两个强者，所以可是在那之前就都已经宣传都已经开始做了，
对，
所以宣传要能百分之百贴近其实找来的座谈来的讲者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对，我觉得我当然不能帮所有的 TBA 讲话，但是可能有些人他们讲者找得早，可能就可以比较贴近讲者的那个就实际要讲的东西，但是如果就是那个进程中讲者有变化啦，或者是对宣传跟讲者的时间还没有完全兜上的话，确实你只能宣传一个大方向的概念啦，
对 对, 对，然后所以很难避免的就是当你看着那个标题的时候，你就会想说真的要这是要讲什么对不 对,
对，
就像我们之前我跟若晴分享给我，他跟我讲，他说就是那个靠北生科里面有一篇就在讲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去找来看，然后他就说平常都有在关注 BTBA TBA 就等这些 TBA 这样子，然后他说很好奇，就是邀请 director 级的 scientist 来演讲生技的发现开发与实现之类的主题到底有什么实际的作用所以我看到的第一瞬间也是这样，哎呦这个好直接哦这应该就是在讲
真的，难道他不知道这个题目就是随便写一写的一个大标题而已吗
对，其实是对啦我觉得是这样没错，可是我不知道若晴那天听你觉得那个 session 你觉得怎么样？
你说我的 session 吗？
不是不是，生技的开发实现
没有，就是这个生技的开发发现开发与实现是 SoCal TBA 今年整个活动的一个大主题，但是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笼统的一个有写跟没写没什么不一样的一个题目放在那边因为像我们 MTBA 就没有年会主题啊，就是 MTBA Annual Symposium 吗？其实这个生技的开发与实现基本上也就是说SoCal Annual Symposium 就是这样，我们没有要从这几个字带给大家任何 detail information
我们那么取巧就是以前 NTBA 之后就是连下标都不用下标就
别的 TV 有在下标吗？我觉得好像只有
我也忘了
这个今年这个大标对啊，我们以前没有下过大标吧。
哦，听众如果有知道什么，帮我们留言一下。
对，有没有别的 TV 有下大标被我 miss 掉了？不知道。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看每一个 session 的标题，你是可以知道他大概要讨论什么，可能不会知道很细。但是像 Mike 的，他们是 Bioinformatics and AI， 那你就知道哦，大概是这个领域。那当然，如果你在这领域内的人，你可能会觉得这个领域这么大，啊，你下这个标是要讲什么，对不对？但像我呢，我不在这领域，我就知道哦，就反正就是讲资讯的东西，讲我熟的那个电脑相关的领域。
对
啊，那我的 session 是讲Translational Research， 所以你稍微有概念它是讲这个东西，对，所以你去看每一个细标，你还是可以知道不同的 session cover 的主题，那是不是符合你的兴趣，然后他们请到的讲者有什么样的 title。 那当然为什么我们要请一些 director level scientist， 那当然就是人家经验比较丰富，可以分享的东西一定也比较多嘛，对不对？所以尤其是这些已经在就是业界打滚这么多年的人，他愿意花他的时间来跟你分享，我觉得这都是大家很值得去就是大家 appreciate 这件事情，因为对他们来说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好处他今天来跟你们这些
你已经直接点名了，
我觉得是啊
没有，
我觉得他们来我们的收获是比较多的，你说他获得了什么好处吗？我们甚至没有给他什么演讲费，对不对？
你要让我讲完靠北深刻这一点然后来讲说对他几个问题啦，他说年会只是提供平台让业界人士演讲累积履历吗？生技求职生技领域求职 networking 到底有多重要？ 然后参加年会对业界人士真的有帮助吗？还是只是同学会跟老朋友见面的概念？我是真心疑惑想发问。他其实问得很中性啦，下面有一些回答我觉得算是回答蛮好的。
对，
那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若醒刚才讲说，哎、欸，对这个对演讲者本身，好了，我讲好了，唯一一个有还是有好处啦，我自己觉得，就是你必须要学会把自己的东西讲到跟一般生物人可以沟通，可以办法让一般人理解。那为什么这件事情重要？是因为我自己觉得重要，是因为我觉得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是找工作的时候啊。其实很多时候雇你的那个位置他需要形成一个小的 committee， 就委员会。然后你去面试的时候这几个有决定权的人你得跟他过一轮。可是这些有决定权的人很有可能跟你的领域其实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其实练习怎么样把自己的东西讲到在这个泛制药业里面的人可以听得懂，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对，然后第二件事情是我觉得等一下我要讲又突然间忘了我要讲什么突然间脑袋卡关。对，我觉得这是我看到至少我觉得第一个算是蛮大的一个 benefit 吧，对我来说。那当然哦，我想起来我讲的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觉得要把就是你的怎么讲，因为你在那个业界待一段时间可能会发现就是你可能会被迫专精到一个非常小的专业领域。
对，
就是以我公司来当例子好了，就是可能以前我在学界一个人要做的事情会被拆成很多块，然后我现在只负责其中一小块。那这一小块我可以做到非常好，可是可能就你可能会没有办法好好去把这整一个大的故事讲好。所以我觉得在就是准备这样的 talk 其实对我们是某种程度上有帮助啦。不过呢除此之外 我觉得整体上来说你不太可能拿这个去外面跟人家讲说，哎、欸，我受到了邀请
不能，
然后我放在履历上我受到邀请，
你甚至不好意思放在你的履历上。
对没错，就是以我自己当例子，就是我有点不太好放这件事情。 对，
就是我们这种作为筹办的人，你可能还在学生的时期什么，你就会把你筹办一个年会这种东西放在你的履历上，但是作为一个被邀请的讲者，然后你已经在业界工作了，你真的不会把这东西放在履历上。所以对于讲者而言，对他可能他自己获得了一些，他觉得他还是也可以来参加跟大家 networking 啊，获得一些 connection， 或可能对他们而言这些 connection 对他没有太大帮助，可能有些人可能很乐于分享自己的经验，觉得跟一些年轻人互动也很开心，那这可能是他们会有的收获。但是因为像我的 panel 我的 panel 他们没有给演讲嘛，他们纯粹就是在跟大家分享说哦这个领域他们做什么事情之类的，就是所以他也可能
其实他们讲得很好欸，而且他们很自然。
对啊，但他就比较不会
神色自若，
不会有像你的那一种收获说哦他要想办法怎么讲，就是
哦那我们这
个可能比较意外，他就是比较讲说哦我们就是在做什么，那、啊、你有兴趣做这个领域的话，哎，那你要怎么准备会比较有帮助啊？那这些就是
对
于还搞不是很清楚，业界不同组在做什么的，就是我们觉得这些后辈们就会很有帮助嘛。采集没错，
采集
就是我已经进到业界还是不是很懂，不一定很懂每个组在做什么嘛。你会熟自己的组，但是别人在做什么，你可能有个粗浅的概念，但是不一定会很知道。但是你就听一听，也。不是不可能你未来会换到那样子的组去工作啊。对啊，那甚至还没开始找工作的人，你也可以有一些概念说哦业界其实也不是只有 R&D 做 research， 还是有别的组也可以做一些研究，但是 focus 不一样，
不一样的研究。
对啊，我觉得蛮好，我自己那个时候被分配到这一个主题的时候也觉得蛮有兴趣的。
那你觉得你现在负责完这个 panel 之后，你有比较知道 translational medicine 在做什么吗？
我算是有比原本多知道一点但是呢这真的还是蛮复杂的我觉得。对，那你说我会不会想要之后进到这边，暂时可能还没有这个考量，但是至少我多理解了一点。
对，我觉得也是，我也是从中间学到蛮多，而且在现场我也抓住人家问一下，然后我也发现说，哎，奇怪，这个是我的知识地图里面的一个灰灰的没有打开的地方。对，那实际上你如果去看大部分的药厂，就会发现 translational medicine 很重要，因为它等于是一个，怎么讲，就是你的药物已经进到 clinical 的过程中，怎么样能成功的走完这个临床实验。得到结果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就是你有没有办法把一个临床实验设计好，甚至是在它一开始效果不显著，然后最后起死回生，这扮演很大很关键
对啊，
的
就
角
是你
色。
药到底为什么会有用？到底
没
为什么对
错，
这些人有用，对这些人没用？
没 错，
对
没
啊，
错，
真
对。
的。
那你觉得会是老同学会跟老朋友见？其实我觉得很
哎，我
好，
觉得还是
我觉。
会啦，还是有啊。尤其
我觉得，
MTBA，我回去有很大的这个感觉啊，
哦，
就
真的
是
哦，
很大一个驱使我会想要回去的原因，也是会想要见见朋
老
友。
朋友，
对啊，
对，我第一次去 BTBA 的时候，18年，我其实觉得我还蛮感动的，老实说，
我还没有去过 BTBA
我觉得我今天是不是很容易很感
耶，你
动？
真的很容易很感动哎。
好，我这样讲，我当下的想法是这样，就是看到大家很热络，是主要是觉得说这个热络，很多时候你在现场看大家互动，那个热络其实还蛮单纯的，就是说是一种就是看到同领域，然后或是近似领域的，然后就可以跟这个人聊很久，或者是你问了某个人，然后人家说，哎，那你是做这个方面，比方说我做影像，然后人家就说，哎，那你认不认识谁谁谁？那我帮你介绍。你知道我在第一年去 PTBA 的时候，认识了一位，仁兄，一位朋友。我那天在公司内部的演讲，然后突然看到就是他们实验室的东西，他后来才意识到是他实验室的老板来我们公司给演讲，然后我就看到他的照片在上面，然后我就赶快丢下讯息啊，后面跟他约个时间聊一下，我就觉得这很妙，会看的就看就是会有这样的的小的怎么讲巧遇吧，
对
对。
啊，而且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台湾人的圈子真小，就是你也认识
哎，
他，
对，没
你也认识
错，
他，
没
对
错，
啊，
这个每当做拍台机，
真的，大家连来连去都连在一起，
对对，那我也很感谢，就是其实像我是台北医学大学药学系毕业，大家就可以听这个就可以知道，就是通常药学系的人不太会出国，出国的
是
比率
吗？
没有那么高了，台
我觉
大
得
可
在
能
国
多
外
一
还是
点，
有遇到一些，对啊，
北医相对少很多。就大家就是毕业就直接投入职场，
就去当药师，
对，所以对我来说，我出来可以，把我的 connection 变大，非常非常仰赖，谢谢清大生科帮，谢谢台大动物系植物系帮，你看我要讲这个，谢谢各位大德，哦，帮我牵线，对啊，那就是等于是就是受到这些大系出国大系所们的折批啦，对啊，所以对我来说，参加这样的活动有这样的帮助。
对啊，而且我看到当天很多人去找你讲话，大家是不是都对你做的东西很有兴趣？
是这样的吗？
没有吗？我就有注意到啊，很多学弟妹都对你的东西很感兴趣，
哦，那可能就是被骗了。被骗了，哎，这个做药的做影像的不多，没有啦，没有，
对啊，但是我不知道你怎么感觉啦，就是当有人家来问你东西，或者是跟你说，你之前跟我聊什么东西，然后我现在在哪里哪里，我觉得这种时候都会，其
哦，
实
对
都
对
会
对，
感觉很开心嘛，然
有
后
遇
就有一
到。
个很欣慰的感觉，说，我来做这件事情是真的有帮到人的，就像是我会遇到一些学弟妹啊，就是说，我之前有听你回清大的演讲，还是就是我有看你在那个，我有去参加那个，就是现在 Facebook 有一个就是。要出国念书的一个社团，然后说，我看
哦
到
，OK。
你在里面的分享，然后我现在在哪里，然后就会觉得，就是很欣慰的感觉，就会觉得说我这些东西都不是白讲的，就是有帮到一两个人就够了嘛，就是也不用说就是
对啦。
真的有多大影响力，但是确实有一些人他因为我的分享，然后有获得一些收获，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想要做这
你会
些，
想
就是
要
对于我
持
们履
续。
历其实没有很显著帮助，但是。还是一个
还会
很，
花上日常中 不少的时
不
间。
少的时间和很大的心力，就是心会有点累，但是还就是得到这些回馈的时候是蛮开心的啦。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也有这种感觉。
我当然是会，要不然我也不会，就是一开始去弄这个 TBA。那
对
我
啊。
想我们之前也讲过，就是对我来讲很大的一个动力，就花时间在这种比较像公共事务上面。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曾经在佛罗里达待过。哎，顺便宣传一下，之后城市系列会有佛罗里达哈。不过就是佛罗里达那边哦，它其实不算是一个学术重镇。所以会去那里的人少，那你资讯就少。那我最近也是一直在想，就是我到底要怎么样去跟大家解释这个 TBA 它的功效或功能。我不是最早办 TBA 的，我相信每个人去 TBA 参加都会有自己的这个得到的东西。但我自己在思考 TBA，其实我觉得它的功能是蛮简单的。我之前有跟若清提过，就是我觉得我们是在。是，我有个摩擦力之说，
麦 克的摩
对，
擦
摩
力
擦
之
力之
说
说，对，其实就是你来美国念书，其实你是被从一个你的优势环境被拔出来放在美国。有的人他的教育还有他的家庭背景，可以让他这个优势在美国还可以继续发展，发展得非常好。我有看过这样的人，非常优秀，现在在当教授有这种人。但是其实对大部分的我们，当你被从一个地方，它的文化拔出来，丢
跳
到一个
脱
新
舒
的
适
环境，
圈，
对，你跳出来那一瞬间，事实上你有很多优势，你看不见的优势，其实它打折了。那这些打折的东西呢，它平常不会让你感受到。你如果很专注在研究上，你非常懂得利用学校学术资源，你可能一开始感受不到。但慢慢的、慢慢的，这些不方便的地方，它可能会慢慢累积起来。那最后这个东西呢，就是我就把它称为是一个摩擦力，就是你这个人他程度跟你的能力是一回事，你不断的在增长，所以你在这个市场上，不管是你想在学界还在业界，你都很有竞争力，这是靠你个人的努力，没错。但是你会有一个摩擦力在那边把你抵住，所以有的时候，当你想要换件事情去做，或是工作上换个方向，或者是说因为机运的关系，就工作上有些不顺。你想要再往下前进的时候，你就动不了，你可能会卡住。那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静摩擦力，对，跟动摩擦力是不同的。
要
对，静
突
摩
破
擦力，
最大静摩擦
对，你要
力。
突破最大静摩擦力。那我后来呢，就觉得对 TBA 其实就有点像是可以协助你突破这个最大静摩擦力。那一旦开始动起来，摩擦力还是会在，但是一切都会好很多。那就交给每个人自己去滚啊，自己去花，对。所以呢，我后来想到，那所以因为是摩擦力，所以 TBA 就比较像是润滑油，低级低润滑油哦，让你可以滑得比较顺然后，所以这就是摩擦力之说。对，那至于你说来这里，你的 connection 会不会得到这种exponentially 开展的，就是这个就看非常看个人啦、啊。
对，
就
我
有
觉
的
得
人
也是
可
要看
以，
你怎么利用啦。也是有人参加，他就是默默的听啊，他也就是只
对，
跟认识的人讲话呀。对
对，
啊，那
也
你可能
很
就
好。
对啊，就每个人他愿意跳脱的程度不一样吧。但
对，
是你都是可以有一些收获的啦。而且我
没
觉得就
错。
是我其实我不确定其他的国家有没有人做这样子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一定没有像台湾人的这么蓬勃发展，或者在这么多城市都有。好像是例如我跟我同事说，哦，我这周末要去参加这东西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哦，好酷哦，就是他们好像没听过这种活动的感觉。对啊，
对，
所以我就觉得台湾人有这个机会可以去利用的话，你不利用就有点可惜了嘛，对不对？你没有说你每个人都要去参加筹办，或是有一天要当讲者干嘛的。但是如果在你的周围可以，就是你只是做一个参加者去参加一下，我觉得一定是会有一些收获的啊。而且我那天啊看到一个人，他分享一
对，
个在 Science 上面的文章，说
啊。
有一个就是专门在 LinkedIn 上面就是标榜自己要帮博士生进到业界，一个叫 Cheeky Science 吗？还是
啊
Cheeky
啊，
Scientist 的一个组织吗？之
对，
类的，反正他就标
我
榜
知
可
道
以
这一
帮
个，
助学界的人跳进业界的一
他是要
个
收钱的吧？
career training。对，那天就是在讲说一些就是 觉得自己被骗进去的人吗？还是就是他就是想要得到这个学习的机会，这个 career training， 但最后就付了好多钱，好几千块美金之类的。
对，然后他觉得他有学到吗？
我觉得他们可能 eventually 是有成功进到业界了，但是你有需要花几千块上课，所以才能进到业界吗？不用嘛，你跟台湾人多好，参加 TBA 20块、30块美金，其实你就是付一付你去吃的餐费什么的，对不
对？
对，对啊，
吃个餐费，以前在 TBA 的时候是还有补助，我们还去找什么珍奶，好不好
？MTBA 吃超好，好不好？
对啊，
今年也吃很好啊，珍奶一定要有的，中午鸡排、猪排、便当啊，下午的
點心。我觉得像我们现在在南加，大家比较不会欣
赏这
些东西。
南加很不 care， 对，南加的食物就。就是中规中矩啦，一般开会吃到那种餐盒，然后咖啡、点心这些还是会有。对，但是就是你身为台湾人很幸福欸，你不需要去付几千块去上那个什么职涯课程，然后才能学习说欸，我在学界要怎么进业界。虽然说TBA 不是纯粹只讲进业界，也有学界相关的 panel。我这次回去 MTBA， 其实我很惊讶的是还是很多人对留在学界是非常的有热忱的。
对，
我们那个时候 informational interview 的 session， 就是那个桥段，就是大家分桌讨论的时候，我很惊讶学界的那桌其实非常踊跃，人超多
真的。哦，
对啊，我那时候其实还蛮惊讶的，就是
我也蛮惊讶的，
我就觉得
我也蛮惊讶
很惊讶的。对啊，当然我就觉得其实还蛮感动的，就是还是很多人他们对于就是做研究非常的有热忱，然后留在学界是很有兴趣，然后有这么一个平台，有这些就是已经成功成为 PI 的人愿意来分享他的经验，然后让他们可以学习。对啊，所以也不是说哦只有进业界啦才可以怎么样，但是就是任何的职涯选择如果有台湾人前辈愿意回来分享，你在 TBA 都可以获得一些资讯。啊，我觉得这个不去利用真的很可惜啦。如果
你知道，我还蛮意外，你刚刚说就是，其实我刚好也是最近听到一些事情，然后让我在想是，就是说我原本的假设是，假设今天你在你假设好，我们就说假设你是美国人好了，你比较没有语言或文化的适应问题，那我就假设你可能在这种better connection 上面，其实应该是更上手啦。对，可是事实上你知道吗，我在几个不同的场合听到以后，我发现好像也不是这么直接或是这么理所当然。就是
我觉得
其实还是很看个人，
是一件，对啊，是一件很 tricky 的事，就是跟个性也有关啦，就是各个国家也是会有外向内向想不想要跟人家 social 的人，或是你有没有那个机会，你有没有那个平台。你平常你说我同事们啊，美国人同事们好了，他除了认识他的同事，他以前的同学，他们不会有美国人的这种交流活动，其实反而没有那么多。我那天当然是听说了一个 LA local 的，我最后没有去，因为觉得太累。但是就哦，这种东西其实有，但是没有那么多。那你说他们怎么去 connect， 怎么去跟别人 networking？ 其实不一定像我们还有这种台湾人跟台湾之间这个连接，多一个连接，让你可以去交流。
对，我懂你的意思。对啊，所以我就是觉得说这其实没有那么直接啦，那现在有这个平台在这边是真的蛮好的。那其实说真的，有时候也是就像是同学会啊，你就是你透过同学的同学朋友的同学，对，然后你可以间接学到一些东西。那当然我自己的想法是 connection 这个东西哦，它不是一个可以很明确去讲你要怎么样使用才是最好的。就是它不是一个，就有的人会把 connection 想成是一个
万灵丹
tool box， 不是宝可梦卡牌啊，不要说宝可梦卡牌，魔法风云会卡牌。等一下，若曦，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Magic 吗？我有同事在玩。
对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我有同事会玩。对。
对对，你就是收集很多，然后你买很多包，然后你抽很多包，里面总是有一包特别强的这样。然后你就去配合组合出你自己合适的牌组嘛。那但我不觉得，我觉得 connection 有点像是你认识这些人之后，事实上他放在你的卡牌里面，其实你不见得知道怎么用他们。
对。
那这是另外，这是后话。但其实认识人有时候总比没有认识人还要，
对啊，
还要好。另外一点是，我觉得当大家需要用到 connection 的时候，其实多半是你比较不那么顺的时候。所以 你如果今天等到你不顺的时候，你才要想要 build a connection，你可能连你家门都不想走出去。
对，
所以你要趁你还有一点能量的时候，
对，
先把一些桥梁搭起来。
嗯。
然后我经历过低潮了，我不知道若晴有没有，我经历过低潮。我其实在我低潮的时候，其实那些 connection 什么的，其实你会有点怕，你不敢去联络，然后不敢去认识人，因为你觉得自己没什么好讲的。所以如果你在之前就先把你的这个网络先搭起来，网路先搭起来，网路先搭起来，那对以后会比较好。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
对，我觉得 connection 是一个，你不要觉得说，哦，我今天去认识这个人，然后我就一定可以，哦，因为我认识他，然后所以我可以找到工作或什么的，这不是一个这么立即，或者是你一定可以获得什么的。但是就是多认识人不会有坏处，然后有一天你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一天就刚好因为你认识他，所以你就得到了一些好处。对，
好
那
处，
就是好处，
好
就是
处，
你认识他，哎，他会不会认识另外一个人再找人，然后再就是 hire，然后你会不会就有机会呢？搞不好，但是
对，
就是你不要太目的性的觉得说，哦，我今天因为我在找工作，哦，所以我要去参加 TBA，然后我要看看是不是哪边有工作，我可以因为我认识他，然后他可以帮我 refer 什么，就是
对。
这样子就会觉得哦，我去参加 TBA，我就是一定要顺利在那边找到工作，找到实习，可能有人真的成功的。在 TBA 做到，我觉
可
得好
能
像
吧，应该还是
BTBA 听
有，
说比较多这种就是成功的案例，就是很快速的，就是因为参加一个年会就有，就是很快就有结果。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connection 就是一个你就是累积啦，累积一个你之后可以用的卡牌，像 Mike 讲的，对，你不知道你有没有用到的一天，但是，
因为你有时候，比方说，你对另外一个新的领域不熟，其实你真的要问人的时候，还真的不知道从何找起。
对啊，
就是
对，
我觉得这是会发生的事情啊，
真的，
对。
是，
然
对
后
啊，
另外一个，我觉得去参加 TBA 好，是不是回到最开始讲，就有时候你去参加，真的是一开始你会想说，哦，今年我要去吗？然后还在那边想，其实有时候是因为有一些意外，我觉得啦，TBA 多半会找有一些成功的前辈来分享。那这些成功的前辈哦，他们有时候已经离你现在的位置，离我们这个阶段已经很远了。
对，
好比说，像这一次 Soquel 有一个 Dr. Wang 来分享，就是他公司，他在 Venture Capital，他怎么协助公司上市。然后他那个时候是他已经从 Johnson & Johnson 退休了，然后他之后协助很多家公司，成功，就是怎么讲，实现这些 Biotech 变成一个完整的投资案这样。那我在听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天哪！竟然有人走出这样的路，就是有时候这些故事呢，它有点像是传奇故事。那你要听到这些人讲，哦，我觉得他才会，你才会知道说，其实有很多，有，其实是有很多可能性。可是如果今天你不去听这些，也许你觉得说啊，这些太远了，我不在乎，也可以，但你可能会丧失一个机会去想象一下说，其实职业，如果你把它放成一个20年期或30年期再看，其实还是蛮多的可能性。
对啊，真的，
对，
对，而且你就想说，哇，人家已经这么资深了，他为什么要花时间来跟你讲这个东西？那就觉得很感恩呢，你就会觉得说，哇，为什么他今天愿意花时间来跟我分享这个东西？对啊，
对。
他为什么要大老远？哦，那天好多讲者是从 San Diego 开车上来的嘛，对啊，为什么他需要花这个时间来？对不对？就会觉得。
没错，
做台湾人还是蛮幸福的，
还是蛮幸福的。前
对
人种
啊，
树，赶快来乘凉。
不沉一下很
哎，
可惜呢。
那若晴，接下来你还有一档吗？
我还有对十月底还要去 TTBA，
你还要去 TTBA？而且我记得是在 Soccer TBA 玩没多久是这周吗？是 TAAB？
TAAB，我不知道哎，10月11月吧，没有那么近，
OK，
对。
所以等于是说，接下来还有
好像
两
都
档，
喜欢办在秋天的时候，哎，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做完就可以放假了。
好像蛮有道理的。
我如果在附近，TAB 今年是在 Pennsylvania 吧，在宾州，
好像是，对。
然后 TTBA 今年是在
Houston，
Houston，好，就是。 如果有在东岸的或者是在德州，美国南边，欢迎参加，去南边可以看到若晴可以看到若晴本人
欢迎。对啊，我就是在烧烤就是遇到有人说哎、欸，我听三脚猫，然后我觉得好感动
好感动好感动，他搞不好有来留言更感动
真的
对，而且这一次收客还帮我们把那个 slide、
欸、对他有在就是
放大家
的，就是过场 slide 有那个各个 TVA 的 podcast 节目，还有帮我们宣传最新的 Happy Hour 集数。
没错，但我必须讲一件事情，我到现在听到，我觉得啦，我看到可能还有其他 TVA 我没有注意到，我觉得最猛其实欧洲
哦，
欧洲的 TVA 其实
它是整个大欧洲一起办。
不止他们，我觉得他们做的事情还有他们发布的东西都是药厂跟直接跟台湾政府合作案，我觉得那超强
哦。但是他们是有台湾的一些就是组织比较国家型组织在背后一起帮忙。
哎、欸，这个我不知道，如果有听众知道麻烦帮我们引荐一下。
我只有在之前回台湾那个 BioGroup 的时候有遇到就是ETBA 吗？他们是叫 ETBA 吗？
对
，Europe TBA 的，对，确实他们好像就是真的跟产业有很大连结，但是就觉得他们跟美国的方向好像不是那么的相似，但是我觉得很厉害，整个欧洲一起办一个吗？
对啊，而且我觉得就是他能做到这种就是怎么讲，就是比较大单位的合作，我觉得这个东西对台湾才真的会有实质上的帮助
了。嗯，
对，我觉得，当然分享我们这些分享的东西都很好，协助大家能够在美国落地生根。我觉得就是开展在这里的职涯，我觉得当然是很重要。不过我看到就是欧洲台湾生技协会的一些新闻，我觉得我还是会觉得说啊，这真的蛮厉害的。
嗯，
对，如果
有一天
有听众有他做他们的消息欢迎跟我们联络，我们也蛮想三脚猫也蛮想多跟大家有一些接触。
对啊，不知道有没有在欧洲的听众呢？
对，如果
有没有参加 ETBA 的听众，
没错，那我们可以多多了解他们。
对啊，
对，好啦，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一集录的也蛮久的，
好像。对啊，我就跟你说讲一下，不小心就讲太久
我们上次原本说这一集要录讲这个
都市传说不小心就没空
都市传说，
下一集就会讲，一定会讲的。
对，下一集讲这个都市传说然后这个都市传说就是想多了解这个升迁的一些限制啦，因为其实之前有朋友提到，就是其实有很多人会去讲说，哎、欸，是不是这个 master 哎、欸，我们是要讲 master degree 吗？
就是没有 PhD degree 吧。
对对对，没有 PhD degree 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影响到你未来的升迁。
嗯，
对，那我先讲我的看法，就是我很不喜欢就是现在药厂的生态是非常 PhD 导向，可是这个东西已经超出是不是我喜欢我个人偏好可以控制的了
对，
所以我们可以来聊一下，就是到底我们听到是怎么样。
对啊，我其实进了公司以后也是蛮意外的，就是其实比我想象中的遇到了多一些没有 PhD 的人啊，但是主要都是在不同的都不是在 R&D 的组啦。
对，
比较别的组是有一些没有 PhD 他也是可以就是爬到还不错的层次。
对
对，那我也是有听过别人讲，就是我老板说他以前的老板啊也没有 PhD 啊之类的这种事情。对，所以还是听过一些，就觉得哦，所以这个都市传说到底有多真实，
真的
可以讨论一下，
我们要验证都市传说那要出外景吗？好像觉得好像出外景的感觉来街头访问，街访您觉得
我们先下去调查一番，然后回来跟大家回报一下。
对没错，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可能就到这边啦。最后想跟大家讲一下，对这个我们的 podcast 呢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做兴趣，而且大家可能可以意识到，就是三脚猫其实是一个非常任性的频道，就是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谈什么就谈什么。
对的，
那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呢我们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就是仰赖听众给我们的回馈，然后让我们 你的回馈就是我们的动力，那也就欢迎大家在未来帮我们多多分享、按赞、追踪 Facebook 和 IG 的页面。
嗯，对，给我们一点鼓励，让我们可以做得更有动力。虽然
说让我们有办法跟
就算你没有留言，我们还是会继续做下去。我们自己目前大家都还做得蛮开心的啦，但是看到那些留言真的很感动。
对，让我们可以有办法跟另一半交代说，我们花钱在这上面是有意义的，
是真的有人在听的啦，我们不是做自嗨的。
可以跟老婆交代。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那就下一集再见咯。
下一集再见，拜拜。
拜拜。